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人听说教会里有不少贫穷的、有病的、身体残障的，就嘲笑说，上帝的祝福在哪里？其实只要心中有上帝，就是最大的祝福。人以为祝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富足、成功、顺利，本身是对祝福最深的误解。就像圣经里的利未人，在世人眼中，他们专职服侍神，无地无产业，好可怜，却不知上帝就是他们的产业，从上帝而来的供应丰富而完全，是不知恩典为何物的人所不知道的。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13章第二节到14章的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13章第二节到14章15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他按照神的指示呢，来去分配土地的故事。在迦南地当中呢，有很多地方的土地呢是选民尚未取得的，但是神的心意则是要选民征服全地。神他知道未来，他既然引导你，就知道摆在你面前的胜利。当年的以色列人呢，仍需要出征作战，如今我们为自己的未得之地呢，也需要面对试炼，要立战而得。那么请问，什么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呢？可能是海外宣教，把圣经翻译成新的语言文字，又或者是本地的新的宣教工作，尚未得救的群体或者机构，没有揭发的公众问题，或者是道德上的争论，生活中没有承认的罪，或者是未充分开放的人力和物力。神要你去征服的地方呢，就是神对你的应许之地了。只要成全神吩咐我们去完成的任务，那么将来呢，我们就会得到新天新地为产业了。正如启示录的21章第一节，使徒约翰他所说的，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定居之后呢，他们遭遇到很多问题，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把那地的所有居民全都赶出去。根据士师记的记载，剩下来那些信奉异教的百姓呢，就好像瘟疫一样的让以色列民苦难不堪。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把生活中的罪给完全除掉， 那么现代的基督徒呢，也常常没有把自己生活中的罪给完全除掉，以致带来同样的悲惨后果的。好，每一个支派所分得的土地呢，和那个支派的始祖的性格啊，常常有微妙的关系。比如根据创世纪49:22-26经文的记载，约瑟他的品格很敬虔，他的后裔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呢，就得到迦南地当中最肥沃、出产最丰富的土地了。那么根据创世纪的40:18-34经文的记载，犹大他甘愿亲自代替弟弟便雅悯被留下，来换取兄弟的安全，那么他的后裔呢，就得到迦南地当中最大的一份了。最后呢，就建立了南国犹大，成为了大卫王朝的基地了。而根据创世纪49:4经文的记载，流便因为和父亲的妾同寝，所以流便的后裔呢，只得到荒凉的地区。好，马拿西这个支派呢，就一分为二了。他们有很多人选择在河东来去定居下来，因为那个地方特别适于牧放牛羊。那么其他的人呢，则喜欢在河西之地来去居住。所以这个支派呢，就一分为二了。利未支派是被分别出来专心侍奉神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流动性，而其他有地的支派呢，则做不到这一点了。所以如果给利未人土地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叫他们负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这反而是阻碍他们来侍奉神了。因此呢，神就安排其他支派奉献财物来供给利未人的所需。好，以色列人完全依照神在多年之前吩咐摩西的话，给各支派呢来去分配迦南的土地。约书亚他没有做丝毫的更改，他毫厘不差的遵照神的命令来去行。我们常常以为做到差不多呀就不错了，我们还把这种看法呢带到属灵的生活中。例如我们愿意照着圣经的教诲来去做，但是一遇到严格的律例时，就不愿意完全遵守了。那么实际上神他喜欢彻底贯彻他命令的人的。迦勒从起初就对神很忠心，他是摩西最初所打发窥探迦南地的12个探子之一。他看到那里的大臣和巨人，但是呢，他不害怕，他相信神必定帮助选民去攻占那个地方。因为他的信心，神就应许他得一块土地作为产业。那么多年之后呢，约书亚就把这个地呢分给了迦勒。迦勒他的信心没有动摇，他所承受的地土虽然是仍有巨人，但是他却深信耶和华必定帮助他来得胜。所以呢，我们应当像迦勒一样的对神忠心啊，不仅在刚开始时跟神同行，而且要一生始终如一。我们切不可躺在过去的成就或者是名誉上头。好，约书亚记的第14章所记载的是定居在约旦河西岸各支派他们所分到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呢，第15章就讲述了犹大支派所分得的地。16章就讲述了以法莲支派所得的地。第17章就讲述了马拿西所得的地。18-19章就提到了西缅、西布伦、以撒加、亚舍、拿弗他利以及但支派所分到的地。那么这段历史呢，对以色列国来说很重要，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我只提几个重点。在第14章，我们看到迦勒呢是属于犹大支派的，神给他希伯伦地。在第15章呢，我们会对这个了不起的人有更多的了解。本章同时也设定了整个犹大支派的地界。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15:13-14，经文记载，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迦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就是示筛、亚希曼、踏买。 加勒分到西布伦之地以后呢，为了在那里定居，他又歼灭了亚纳族人。好，约书亚记的15章15到19节，经文记载，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好，第十五章先标出了犹大支派所得之地，才列出城市。那么今天大部分的城市呢，已经很难在地图上来找到了，因为这些城市远在南地。约瑟他是雅各12个儿子之一，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呢，各算作一个支派。神拣选利未支派为祭司，他们是没有土地的，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了。所以呢，得地为业的仍旧是12个支派，而不是13个。好，约书亚记的16章1到4节经文记载，约瑟的子孙拈阄所得之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他律，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到下伯赫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那么便雅悯所得之地呢，在犹大支派以法莲及但的中间。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书亚记的19章第9节经文记载，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好，在第15章呢，我们就看到犹大支派得到特别的恩宠，因为这是王的支派，他们要在政治上、宗教上建立以色列国的首都，地点呢就是耶路撒冷，由大卫去选定。由于犹大分到的土地呢过于他们所需要的，所以南边的部分呢就分给了西缅。西布伦分到的地呢是下加利利海的内陆水域，以撒家的产业呢是从西边的塔伯山直到加利利海的南边，也包括了北起加密山，南到推罗西顿附近的沿海地带。拿弗他利安居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但的地呢在便雅悯和地中海之间，后来部分的但族北移，在靠近拿弗他利的北边来定居。那么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就看到了神他非常关心选民及其土地的，土地和人民紧紧相连，所以神不只是把迦南地赐给选民，也按照宗族支派来仔细的去分配土地的。每一个支派呢都有自己的地，神把每一个人和他的产业都放在心上，神教导我们，神也关心我们的生活。那么对神来说呢，你的私生活一点都不私密，像是一本敞开的书。好，约书亚记的19章49到5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廷拿希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拈阄所分的地业。 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好，你也许会认为了，约书亚是一个属神的人呢、成功带领选民攻打迦南地，一路都是打胜仗，以色列人呢会让他任选一块中意的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哈，以色列人呢没有提出这个想法。约书亚他自己做了决定，他选了亭拿希拉城。这个城离示罗大约是11英里，是一片荒地。约书亚呢他选了一块最差的地。那么这个事呢让我就想到了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先选剩下的给我。于是呢罗德他就选了最好的土地，那么剩下的他才给亚伯拉罕。你看，这就把人的本性给显出来了。约书亚所选的地呢和沙漠地差不多，那么这显出了约书亚他的品格，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以色列人了。他们乐意让神的忠心仆人拥有又小又差的地，他们竟然是扪心无愧。有些教会或者是福音机构呢，让忠心服侍的同工在退休时一无所有，这真的是不应该的。唯利是图的企业呢，还会照顾员工的退休生活，但是神的子民在这件事上反倒是失败的。好，摆在我们面前的陶城呢，让我们对神的教导留下深刻的印象。神他吩咐以色列人要将一些城镇分别出来作为陶城，陶城是为那些不小心误杀了人的人来准备的。神他吩咐设立陶城的命令呢，最早出现在出埃及记的21章第13节，经文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在民数记的35章第11节，神他给了很清楚的指示，他说，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呢，每一个支派有自己的土地了，那么神还吩咐约书亚要分出几座城来作为逃城。好，约书亚记的20章1到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好，杀人的人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误杀，另外一种呢则是谋杀。在以色列中，杀人犯是要被石头给打死的。今天没有任何的借口，杀人犯呢一般都是要被处死的，并且立刻执行，免得他继续祸害更多无辜的性命。那么这样呢，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警察被杀啊、店主被挟持等无情的杀人事件的发生了。神他最了解人性，这是神的律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预谋而是无心误杀的，那么这个人就要受到保护了。在圣经里头呢有一个例子，根据《申命记》的19章5到7节经文的记载，两个人在树林里边去砍树，一个人的斧头呢把手脱落了，就误杀了另外一个人了。被害人的兄弟就说，我早知道那个人是预谋存心的，我要杀了他。所以呢，除非有逃城，失手的人就没有机会辩驳了，但是有了逃城，这个人呢他就有逃命的机会了。好，约书亚记的20章4到6节经文记载，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好，逃城呢就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属灵教导。圣经说得很明白， 主耶稣基督不但是被害，他也是我们的逃城。在耶稣基督里找到避难所的人呢，都是得救的，可以免于至圣神的审判。那么谁该背上杀害基督的罪呢？其实全世界都有罪。在神眼中，杀害他独生子的犹太人、外邦人都是有份的。但基督降世呢，是要救所有的人的。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开了通往逃城的门。怪责犹太人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错了。主耶稣不是被钉死在犹太人的十字架上，而是被钉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所以单单把罪归在任何一个族群身上，这都是不对的。但是每一个族群呢，都是有份的，我们都是有罪的。在《使徒行传》的3:17-19，彼得对犹太弟兄所讲的第二篇信息中，他就说了，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而哥林多前书2:6-8就说，外邦人也有罪。保罗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看，这些经文就说明，在神眼中，基督的死，全人类都是有罪的。那么再讲明白一点，就是你是有罪的。那么你也可以把指头对着我说，你是有罪的。感谢神，基督他的死呢，就成为逃城，让我们都可以来逃进去了。啊，和其他支派不同呢，利未人没有分到土地。但是呢，在各个支派中，他们分到一些的城，他们就分散在各个支派中来去服侍人。而利未支派呢，则是祭司的支派。好，约书亚记的21:1-2经文记载，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啊，利未人也需要可以居住的诚意和一些牧放用的草地。那么因此呢，从北边的但到南边的别示巴，要给利未人48座城来去居住。那么到此呢，土地的分配已经完成了。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1:43-45，经文记载，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以色列百姓已经在迦南得地为业了，但是呢，他们只得了一小部分。如果他们要得更多，那么就要努力争取。凡是脚掌所踏之地，都属于他们的。至于现在以色列得到的地呢，神应许他们四境平安，得享安息。那么今天我们的安息呢，就是救恩里的安息，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安息。我们活在一个紧张的时代里头，各种压力呢从四面八方就过来了。基督徒最需要的就是进到神所赐的安息里头。读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因为不信靠神，以色列人呢，没有把敌人全部的除去，约书亚不可能赐给他们安息。 希伯来书的4:9-11经文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这样的安息呢？就是要信靠神，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当犹太人拒绝基督为王，基督也拒绝犹太人的时候，马太福音的11:28就向所有人亲自发出一份邀请。那么到今天呢，这个邀请仍然有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就是救恩的安息了。好，约书亚记的21呢，就提到以色列人进入了神所赐的安息里头，那么至少是暂时的。经历旷野漂流和得地为业的征战以后呢，以色列民他们终于享受到在自己的地上来安居乐业，在自己的田里来耕种来收成了。好，有两个半支派呢，没有和其他支派一样在河西去继承产业，他们就留在约旦河东了。当初摩西应允他们的条件就是必要时要帮助其他支派来去攻打西岸的土地，他们最后呢也信守承诺。那么战事结束之后呢，他们就终于可以来回家了。你看，神他信实的守约，他必会成就他所说的一切话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22-24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的。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上帝造人，不单赐给人自由意志和选择权，还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人借着神所造之物就能认识他，但人若有眼不看，充耳不闻，心里拒绝相信，又岂能获得永生的产业，上好的福分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